各位听友好，钟楼得道后的路德已不再相信罗马天主教廷对基督教信仰的解释，他坚信自己可以直接和上帝交流，接受神的恩典，因为他是因信而称义。但是罗马教廷的势力仍在日耳曼大地上施展权威，信徒们的奉献仍以购买赎罪券的方式流向罗马，这和路德的基督教信仰完全冲突，路德终于出手了。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宗教改革的斗士马丁·路德第五节，路德出击之一，教会制度的缘起。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前面我们把路德对基督教信仰的理解梳理了一下，但这个理解是怎么掀起宗教改革的巨浪的呢？
问得好，问得好。下面呢，咱们就来给听友们介绍一下这个改变西方世界的历史事件。首先呢，我们得先给听友介绍一下教会制度的起源，因为路德的对手呢，他正是罗马教廷。当时的教皇是列奥十世，他直接和路德交手，搞清楚教会制度，才能理解路德创立新教，使基督教世界一分为二，对后来的西方世界的历史影响有多大。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宣扬他的学说的时候，并没有教会这种组织形式，耶稣基督宣讲他的教义，直到被罗马总督比拉多处死，身边也只有12位信徒。到公元2世纪之后，基督教的势力逐渐扩大了，还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推广宣传基督教学说的人，我们可以把他们呢看作是最早的神职人员。其中比较负责任的人呢就称为 Episcopos， 这是个希腊字，它的本意是自上往下的督察者，中文翻译为主教，也就是说他是宗教团体中负责任的人。由于罗马是当时的世界中心，所以罗马的主教自然而然具有一种超然地位，而且耶稣基督的大门徒彼得曾经在罗马传教，据说第一个罗马教会就是他成立的，所以罗马主教宣称自己就是彼得的继承人，应该享有领导整个基督教会的权利。但是罗马真正享有特权地位是拜君士坦丁大帝之赐。我们知道君士坦丁大帝是第一位皈依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公元325年他主持召开了尼西亚宗教会议，颁布了教会法规20条，规定皇帝有任免主教的权利。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迁都拜占庭，要建立新罗马，最后建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君士坦丁堡。但是他把自己在罗马的宫殿特拉兰宫赠给罗马主教当官邸，授予罗马主教主管帝国西部宗教事务的权利，这无形中呢，就使操拉丁语的西罗马帝国的信徒把罗马主教视为当然的宗教领袖。至此呢，罗马主教获得了超出帝国其他地区主教的权威，变成了教皇，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Pope。 其实这个称呼呢，原本就是信徒对神职人员的尊称。
看来教会建立之始就和世俗皇权分不开。
是这样的，为了确立这个神权啊与皇权谁为大，可以说是进行了一场延续千年的斗争。路德的宗教改革，你从表面上看呢是对教义的一个重新解释，实际上呢它的背后牵扯到神权政治和皇权政治在世俗利益上的争斗。要明白这一点呢，有两个历史事件咱们听友啊一定要知道。第一件事呢就是批评献土。那么公元511年， 法兰克王国莫洛温王朝的开国君主克洛维死后呢，法兰克王国就分裂了，这个国土呢就被分给克洛维的后代，这些王子贵族是各占一方，拥有对领土的实际控制权，国王呢就成了个摆设。所以法兰克王国有一段历史时期呢就被称作懒王时期，也就是说国王不理政，大权旁落到了朝廷的公相手中。其中有名的一位就是铁锤查理，就是他在波阿戒之战中呢战胜并且驱逐阿拉伯人对西欧的入侵。在公元700年左右，法兰克王国的大权实际上是在他手中。铁锤查理公元741年去世，他的次子批评掌权。这位批评身材矮小，但是足智多谋，人称矮子批评。我记得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啊，邓小平从华国锋手中夺取权力，当时《纽约时报》就有一篇评论文章就管邓小平啊叫矮子批评。你仔细想想啊，还真有点像。这个批评他为了彻底掌权来改朝换代，他就悄悄地和罗马的教皇暗通款曲。那么公元751年呢，批评就派特使去罗马见教皇扎卡利斯，他只问教皇一句话：一个王国应该由徒具虚名的人当国王，还是应该由掌实权办实事的人当国王？那么教皇当然就明白了，他马上认可说，让握有实权的人当国王要比有名无实的人当国王强多了。那有了教皇的认可呢，批评立即在苏瓦松就召开了一个贵族会议，让贵族拥戴他称王，这就是法兰克王国加罗林王朝的开始。听友们要记住啊，批评的儿子就是人称欧洲之父的查理曼大帝。批评登王位，教皇就派特使普法尼斯来给他行加冕徒有礼，这就是后来国王继位要由教皇加冕的由来，象征世俗王权是由神权所赐封。
既然教皇给予批评支持，那批评一定要回报吧？
当然了，这才会有所谓批评献土这件事儿。当时教皇所居的罗马城啊，他没有什么实际的力量，那么意大利北部的伦巴底王国攻陷占领了罗马，那教皇斯蒂芬二世逃跑了，他就直接跑到批评的宫殿呢来求助。那批评为了答谢教皇，他就起兵攻入意大利，夺下伦巴底国所占据的大片领土，并且把这片领土呢献给教皇，从此才有了教皇国。那么教皇称这一献土事件呢为圣彼得的事业。但是呢，当时的罗马它在名义上啊仍然属于东罗马皇帝管辖，批评本没有权利把国土献给西罗马的教皇。于是呢，罗马教皇就精心策划，他伪造了一份文件，用来证明西罗马的土地本来就属于教廷。这就是听友们应该知道的第二件事，君士坦丁献礼。这份文件呢是一封啊君士坦丁大帝写给罗马主教希尔威斯德一世的信。那信的内容呢就是讲君士坦丁大帝在圣彼得的启示下，在罗马主教施洗的过程中呢治好了他的麻风病。为了报答罗马主教的治病之恩，他决定迁都拜占庭，把西罗马的国土包括罗马城通通赠给罗马主教。所以按照君士坦丁大帝的愿望，罗马教皇是统治整个西罗马帝国的最高权力。这份文件要证明不管有没有批评献土这回事儿，西罗马帝国早就归属了罗马教皇。因为呢，这是 君士坦丁大帝的赠与具有不可置疑的权威性，这份文件呢就成了教廷最宝贵的文献，近千年来人们是深信不疑。所以教皇他不仅拥有领土权，他也还拥有了统治权。
这个谎可编造的太大了。
当然了，就凭着这份君士坦丁大帝的赠与啊，那教皇他就拥有了整个西罗马帝国的土地。更重要的是呢，那教皇国他就可以建立完整的教会制度，通过教会呢来掌握各地主教的任免权，并且要求世俗的君王要服从教廷。那么揭露这个大谎言的呢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学问家瓦拉，他在1440年他发表了《君士坦丁赠礼之辩伪》这么一篇文章，他是从修辞学的角度啊就证明这封信所使用的拉丁文它根本就不是四世纪的时候君士坦丁大帝使用的文字。文件中用的这些动词变位啊、冠词啊和一些修辞手法是公元九世纪的时候的文字，他的分析呢是详实无可争议。不过最早表示怀疑这份文件真伪的人呢还不是瓦拉，而是他的朋友长期在教廷服务的库萨的尼古拉。受到他的启发，瓦拉就开始从文字、历史文献、古代习俗等各个方面就彻底揭穿了这个大谎言。马丁路德呢在跟教廷斗争的时候呢，他多次引用瓦拉的这个辩伪文章，凭借瓦拉的研究成果，路德就认定教廷的虚伪啊那是有传统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绝想不到他们的学术工作竟成了宗教改革的武器。好，我们今天先谈到这儿。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宗教改革的斗士》马丁·路德第五节《路德出击之一：教会制度的缘起》。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苏丽娜的技术制作。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